我们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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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莲台四教仪纪教灌纲中何说？各位比丘。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啊，请放掌。那么我们呢上一堂课啊，跟大家讲事如意足哈，它其实是一种修禅定。那么到了这里来了时候呢，是藏教人呢，他进一步的要观察四圣谛了。啊，前面三贤位呢是观苦，我曾经讲过一个。那早期叫录音带，在哪里呢？在这个高雄高速叫歌丘，我叫光云寺，光云寺是我师公的一个女众比丘尼徒弟，已经往生了，叫做慧见，她见死，那现在已经被说什么是说什么是怎么样财产怎样了，结果被这个收回去啊，被那个凤山莲社啊，这个就。跟我无关了，我 没什么意见了，就是收回了。那我在那边早年在那边呢， 我母亲在那个时候往生，结果在那个时候往生，我居然讲了一个题目叫做修行从知苦入手。那那个是卖，讲卖不好听了，就是当年呢、啊、当年那个谛厅，现在叫做谛厅，现在叫做谛厅文化，谛厅文化也是我给他的名字，我给他的，我帮他立的名字。好，谛厅文化那个老板早年爱唱歌，现在出家了。哦、那他当年做那个录音带啊，卖的最好就这一片。哦，那个就是一个礼拜七片一个盒子，哦、再加上一直念佛，这样合起来八个盒子，八颗八片、啊、八片大概是四四二面就四四，合起来是一个盒子，厚厚的。以前录音带就这样装的、哦，很辛苦。然后加一本加一个小小说明这样。它里头有录音师，就是谛厅里头有录音师。我早期的那个佛号啊，什么莲音佛号什么都在那里录的。那里有一位非常好的录音师，后来被请去哪里了？是这样的。那录音调音师调得非常好。我曾经在北京录过一段，好，那不讲什么内容了，那就没办法那个水准。那个录音师是很高的，台北有那个一小时做出来的话。要十几二十万，哦，那是好的录音师，他那个耳朵跟他那个技巧，是钱买不到的。那他那位录音师很不错，后来就被挖角了。那我就讲那个故事，我就讲那个修行从知苦入手，现在还网络还有啊 ，YouTube 上面还有啊。啊，他们告诉我说大卖，卖到他告诉我说是我们两年来的年终奖金靠这一片，是这样。所以那个时候看得出来，台湾的环境没有网络这么的恶劣的时候啊，那基本上中年人的消费为主，那么他们生活的逼迫没有那么严重，所以他们有余韵，也有那个心情，也有那个决心，愿意学佛，所以他要用钱愿意去买，因为那没办法，那个我们没办法免费。现在一免费了，网络上面什么都有了的时候，反而佛法难弘。你什么都有，那也没什么好分别。那不能分别就难以取舍啊，不能取舍，干脆就不取舍，就不要，我去玩。所以网络开上去之后，基本上都在享乐，而不是都在学佛。嗯，这样子哦，这个真的差很大，三十年是一个世纪，嗯，不一样。但是就是讲苦，所以修行从苦入手。我当我听到这样的时候，我当然也不意外啊，也很意外。 不意外的时候，对，如果修行真的是从苦入手，不然什么都没有。我那时候讲过一句话， 我是坐在那个拜殿上讲的，那情境我都记得，在维罗那边的拜殿，那个角那个方向上的拜殿讲。他们那个时候不懂要弄高台了，那我就讲过，我说你如果不知道苦，修行的话像隔靴搔痒，隔靴搔痒，你没有那个踏实感，也没有那种。那是我的事，这样的感觉。你不晓得为什么要修行，都不知道苦吗？是这样。那发了菩提心是在知苦之后才有机会发的，不知苦你就能发菩提心难呢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佛的菩提心是为众生拔苦啊，你自己的苦都不知道，你怎么想着要为众生拔苦？不是啊、哦，这样知道哈。所以真的是苦地为资粮位，所以为什么前三贤位啊？从五庭心别相念总相念修的是欲界苦地，或者我们的叫做欲界，上面叫天色界，再上去叫做无色界，这三界众生，我们是欲界众生最中庸的，就是有苦有乐，有乐有苦，能生能降，地狱众生、畜生众生、恶鬼众生几乎往下降，勉勉强强稍微听经的是极少数，比如狗猫猪，你什么时候看过它听经？很少很少很少能听经的。好，那么呢，鱼就更别提了，是这样。鱼也是有时候像狗一样，它也会知道主人哦，它也会，但它更难听经，因为在水里没办法听。好啊，狗就愚痴，猫就傲慢啊，那么猪没机会。哦、那所以他什么没机会，就是像牛啦、羊都没办法。好，那么所以说畜生难，那恶鬼鬼道呢？鬼道基本有机会，但是他必须要有一定的福报，不然呢、啊、福报低的他连见阳光都不能，人间的地方都来不了，痛苦，灼热，灼热，人的阳气是对他来讲是灼热的，所以他没办法来。哦、那地狱呢？地狱是以受苦为目的投胎的。所以他更不可能来，不闻父母三宝名字啊，没有父母啊，地狱众生他就直接投胎去了，他怎么行隐呢？行隐是在享乐嘛，地狱流纯苦无乐嘛，所以他直接就投胎，所以不闻父母名，没有父母。那么呢，三宝更别提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之下，地藏王菩萨会度到他们，哦，当然还有其他人呐、啊，也可能极少数。地狱的众生非常之多，非常，尤其现在的更多，堆在那里的很多，而且一进去就是千百劫来计算，所以它更难出来。好，那所以说下三道是这样，那上二道呢，就修罗天修罗道跟天人道。天人道有部分的修道人，修罗道呢难修，但他有福报，没天德，所以他。能够享受那个自在，可是呢，他从来不满足，他从来就觉得不舒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比天人还差一截？为什么我名声比天人还差？为什么我没有人家尊重我？你看天一公四谛完音呢、啊，他就人家会尊重啊。啊，常常四谛完音那个天人的修罗道，就是出兵打四谛完音，就怕天一公。啊，为什么说要唱摩诃般若波罗蜜？完那个早课的时候十小咒完了，要唱摩诃，要唱波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就是因为每一次第四天呢、啊，要跟修罗打仗就打输。啊，问佛怎么办？佛陀说我又不能卖你鱼叉飞弹，还是唐王飞弹，还是熊四飞弹，我又不能卖你那个，那我卖你什么呢？我卖你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你就唱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你这个天人的观想力跟智慧第一，一听到智慧，那个修罗道啊就会自惭形秽，觉得自己没有智慧不能度，他就想打你就说啊，踢丢啊，歪趴了，他就会这样，他脾气大，他会觉得自己很差啊，很差，你凭什么赢我？我就打你。啊，等到他在唱摩诃啊，撩脸了啊，不害怕了，不打了， 他就回去。也是佛陀教法很特别，是这样啊。所以说为什么要唱这个？早课的时候为什么要唱这个？唱给天人，也唱给自己听，是这样，很有意思哈、哦。是这样，唱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布拉米达，布拉米达是指的说渡到彼岸，啊、哦，渡到彼岸为布拉米达。那玛哈，布拉米达，那玛哈，布拉。马哈巴拉普拉米达，就马哈是大，所以说他是大圣的智慧到彼岸，他不是小圣，所以更让那个会生气的修罗啊，就觉得温暖，但是呢也自惭形秽。就是说我们修大圣法，我们就说度一切众生，那修罗一听人家都度众生了，我还打人家干嘛？你听懂意思吗？他是有惭愧的人，他所以他是有天福啊，他能做天人，他有天福啊，他有个底线，不像现在政治人物没底线，你懂意思吗？没底线，哦，愚痴，他不是愚痴，他是无耻没底线，你要知道是这样啊，所以人家那个是有惭愧，有惭有愧，所以你跟他这样讲，他就自己停了，干嘛拍谁啊？你听好，是安尼哦。所以好了解这意思了，所以知道苦，天人的两界难修，是确实也是这样。就是修罗道，就是因为他慢心重，但是有天福，他越有福报越慢心呢、啊。你应该看到啊，哦，有些有钱人他就是很慢心呢、啊，你没有办法啊、哦。但是所以有福，但是你还是得要善巧度化了，因为他有经济力嘛，有经济力。行菩萨道是这样的，行菩萨道，你也可以说，你也可以说，你也可以这样说，你拽什么拽啊？我不需要你的钱嘛，我三门关了，我自己过日子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所以很多道人他是这样做的，那很清高啊，那这样是你清高啊，众生还是苦啊。一般来讲，行菩萨道的人呢是这样，我们不贪图名利，但是呢有居士，哦，他是慢心没有错，但只要他能接触你，或者只要他愿意听闻佛法，你知道他是慢心，你也得要善巧，然后呢你让他去供养三宝，让三宝有力量度众生，不是我们爱他的钱，不是，是我们要为众生忍辱。不然出家人可以最不甩这个啊，我一样可以学某些道长，不要讲名字，学某些道长这样，我三门紧闭，我清高的名声很好听，我一天能吃多少饭，用多少钱，有限嘛，我也可以这样做，但是这样众生之苦你没办法帮他忙。那你说可不可以我像忏公，我像广公老和尚这样子，我念佛放光，只吃水果过日子，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啊！第一，你要修到那里；第二，你要应那个机。你想，释迦佛为什么不在这末法投胎？那这不是他来不更好吗？我们都退位，我们这种下三滥根本就度不了众生的，干脆释迦佛来，那不就更好吗？他最慈悲啦，或观音菩萨来这里示现修道人，为什么他不示现？他不是三十二应吗？他怎么不示现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所以不能用那种想法。有人就这样想，啊，不用搞什么宗教基本法啦，好好念佛放光就好了啦。真的吗？人家你放光，你放你的光，那些猪羊眼也不会理你的。你要说，何况立法院啊，因为你放光，所以他为你而通过，因此而尊敬宗教，才不会，他尊敬你而已。他会好一点叫尊敬你，坏一点把你当空气。啊，那个是搞宗教神秘，他可不可以这样？所以世尊不会在末法出世，他出世了也一样被网军酸民搞得怎样子，完全没办法立足。哎呀，给鬼给拐了，他就这样，所以他不会在末法出世的。所以我们在末法时代就做末法的事，就要该去做就去做，不执着就好了。今生做完了，大力量的人再来了， 啊，我们就没什么大力量的，我做啊，仁至义尽，我到阿弥陀佛那里去，可以，就看你要怎么选，也可以再来啊。啊，越来一定越差，但是有一些行菩萨道的大德，他不会觉得差，他什么？那、啊、我就在越来越差的地方修啊，我连地狱都去了，何况人道？越来越差，再怎么差也是地人道啊，我就再来，累劫再来的也有。可是呢，基本上公开我们不希望诸位这样了，就是能去极乐就去极乐了。要有这种愿心的人不多了。我做宗教基本5年而已啊，还留着做的没几个、啊，是这样啊。我们也不能怪人家，这没什么好怪，就是说啊，确实很辛苦。你老掉在那里，你也很辛苦啊，你也没有未来，没底线，也不知道怎么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该做的就做吧，没什么好怨的啊、哦。就心情上是要这样，所以末法行菩萨道，那就是在你分内事去做。好，那也不要寄望谁，也不要想谁没来帮忙，没有这种事。行菩萨道没有这种想法，啊、哦，要了解。啊，这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得先知苦，确实，你没有那个苦的理解，你对世间就先贪爱了，你怎么叫做菩萨呢？你跟众生在争取一样的贪爱的东西嘛，你怎么修行？哪叫菩萨？对，所以要先舍离，这倒是对的。但舍离是指心性上的舍离，众生你不能舍离，众生舍离就真的生闻圣，我们是大圣，不舍众生啊。那不舍众生干嘛？贪爱众生也不对啊，只有一件事，不舍众生念众生苦，为众生成就菩提业。为他成就菩提业分两类，你自己要修，修度众生的方法，接着去利益众生，走近他，然后去让他亲近佛法。每个时代都是这样，每个时代都是这样。我们今天讲的古人离我们并不远，就一个大时代来说，那是上一个刹那的事而已。所以说学学古人就是学学今人的意思，是这样哦。好，那么这样子理解了之后，我们就说了前面的三贤位是真的是修欲界苦地，现在第一是如意足，开始就修以禅定为本，修什么呢？欲尽念思啊、哦、啊，那么呢越这个应该是欲念尽思、哦、那么这个呢来修定法，那么修定法接着再修什么呢？接着再修这个四如意足，修完了之后定慧均等，那就修五根五力、哦、前面当然四正勤啦、啊、四正勤才真正开始修这个什么呢修这个我们说四地啦，四正勤就要开始修地了。你看勤啊，正勤当中的善，它不是苦啦，要修善法真善。什么是善法？修道就是善法，知道吧？这里这里善，看到没有？善有没有啊？这个善其实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善法。你光苦没有善法，你只知道苦而已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开始已经修四圣地了？因为有个道地是善法，观清净解脱的灭地也是善法呀，所以有修善了，对不对？之前都在修观苦地，现在是有观善的部分，就不再是苦，不再是观恶了、哦、好，那么所以说从四圣情开始。那么是暖胃，这是个比喻。暖啊，顶胃是什么？因为已经暖烧起来了，最后呢站在人间顶上，没有最高，但是已经能够看四方，就是所以对四圣地的理呢了然清晰，在知见上了然清，但并没有证入，是了然清晰，所以是顶，所以它没有东西遮障我。拿这个来比喻说，我对四圣地的理清楚得很。这样，好，那么就是四如意足，暖顶四如意足。那为什么叫如意足会是顶位呢？有时候我们可以对应的记忆啦，为什么？ 你有脚才能爬上山顶。如意足，不是那个足字吗？好，是指什么？如我的意，动我的脚。我们常常是心有余力不足，心里想爬山，但是呢脚走不上去，是这样啊？那不要，这就不如意足。现在是四种如意足。好，那么刚刚我们讲的欲、念、静、思这四种，它主要是修禅定。前面呢修断恶、修善，以生恶令断，未生恶令不生，以生善令增长，未生善令生。这个所谓是修四正勤的这部分呢是修慧。那么到了修四如意足是修定。我说修定当然也有修慧了，我是指修定为重跟修慧为重，这样一个修慧为重，先修慧再修定，观念先清楚，那定法再来修，就先修慧再修定。但之前已经在修了，这里头就更加的指的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那这个定慧修持呢已经都圆熟了之后，到了第三个来忍未来啊，定慧均衡的修啊，定慧就是这里定慧均频善法增进，能成性等五根，就是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，要把它背起来。前面是欲念静思，现在是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。他把静放前面了，本来念放前面，现在静放前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能精进了，因为前面的智慧已经足以导引你先精进。先精，因为已经没有障碍你精进的知识的问题，所以不用先念，要先静，你得先精进，先去做了，精进去做了，你就自然知道，不用想那么多，因为后面的道理是不是用想的了，所以去修的你才知道，所以信静念，念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有人问，昨天问说念跟慧有什么差别？念是什么？是注心一处叫念，专注于心，专注内念心在一个处，在一个地方。比如说思念，你看思念什么意思？茶不思，茶不饮，饭不思，老想的一件事，或老想的一个人，想到不想吃饭，不想喝茶，是这样对不对？所以那专注他没有在慧上，慧是思维或者在思上面，就思维分别，那是你肚子会饿的啦，我告诉你，你想东西你在想道理，你想完了你就肚子饿了，所以为什么禅宗晚上还吃，就这样啦，因为他在参禅了，参禅要动用第六意识是要的，以第六意识的思维分别为方便，所以叫思维修是禅法，他不能只靠思维修，他有一个机制，一直用第六意识想想想，想到没得想了，被你的老师这么，被你的师父了不是老师，被你的师父这样猛力的一击，或者打你，或者骂你，或者要求你，或者怎么样动作，或者像熏脑而上，他是早上的时候举那个杯子，把杯子拿起来，那人家要倒那个热水给他，早上就喝一杯热水而已，一小杯，大概就这样。那个杯子大概就这样而已，不大，大概就这样，啊 ，U 字形的像杯子，啊，开口，那他倒下去的时候，可能那个倒水的人呢，新手还是因缘就这样倒了，那一大早嘛，那灯光都很弱，那没有太注意，他就倒到他手上，哎呀，要修啊，那基本上是很，算是烫，能喝，但是还是烫，啊，他没有意识到，他还在掺呢，他还在掺。他好像参个无在参我是谁，就是正身正念佛者是我是谁，念佛者是谁，那个参个谁字， 他就是在关的时候，那个水啊，意外的到了他手上，他没有意识到那个水会在手，他吓到了，破，一破误入了。你看，所以说思维修的同时，有一个什么因缘下来，突然间超越思维，他就误入，误入。一般会讲成，有人会把它解释为叫做虚空粉碎，那个人的经验呢，哈，那应该是说，也有人会讲成说，这个桶底破洞就破了，那个黑桶破了，或者叫做破拥而出，那个生死的束缚，它其实还在生死中了，但是那些无知的束缚打开了，嗯，豁然而开那样。那有大悟有小悟，像六祖大师那是大悟，能直接出生死。那有些是小悟，不出生死，但是呢，生命整个转变，知见整个转变，有都有，大大小小都有。有人用小悟来累积，有人是直接进大悟，那看根基。那好啦，那所以说，那是需要一个因缘来悟的，你去做就对了。所以这不思不念。念不是重点，不念不在精进之前，念在精进之后，这样懂吗？但是你还没有真正到那个位置，念要在之前，你才能精进。欲念尽慧，为什么势如意足是欲念尽慧？因为你那时候才在思，才在有一点智慧修禅定。那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靠念来协助你的禅定，但是到了四这个五根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已经定慧已经稳定，你说一些道理你已经渐渐，尤其是到顶位了，你的道理已经懂那么多了，你说还在那边先想再修禅定就不对了，那时候要修禅定去。所以说信进念定慧，那为什么要信在前呢？因为你还没有悟入啊。你得相信云雾的上面就是山顶，就是你要爬的最后的出果人在那里。你信得摆前面，无信不成形，你懂吗？你要没有信心，你就什么都不想走。你说这台车是往开台北的，你我怀疑哦，这应该开高雄的，那你就不会去坐它了。好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信摆前面，信就去做，有信就做。别想那么多，很多设计的很多工作都是先做再说，是这样，因为你相信他有道理嘛。对的事你就去做，那么惊，你看那坏人不对的事他都努力做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些现在选举人，那政客都是不对的事啊，每天喊的是那个声嘶竭力的这样子的喊，黑龙江骗人的话。话还不话违停，你敢话吗？是不是？错的事他就这么用力了，你对的事他思前想后，就这样。所以你看，护生善缘公司，我才900多万呢，我就去做了。你那900多万一档什么？一档广告就花掉1000多万，那我900万我要做一间公司，那真的是很大胆。但是你没这样，就等不到今天了。是不是今天还在亏损呢？老百姓不懂啊，没关系啦，继续做，是这样啊。那已经撑住了啦，但是还是要做啊。那就先做再说，所以就精进在前，有信心就精进在前，就做，就精进。那信进念，精进归精进呢，你还是要懂，慢慢的从精进中懂道理，不是懂道理后来去精进，这两个可以前可以后。在这个地方是要先做再说，信进念啊，有了念之后，念在此，念念不断，那就定啊，有定就发慧，就发更深刻的慧，懂吗？对四念处，对四圣地，你还是有深浅的理解。等到我们讲16行，你就知道，它还是有深浅的理解的。那。刚开始初的理解，后来越理解越深，超越了过去自己的理解，有没有可能？有，那就是慧。 一直在会上加力，那这叫五根。好了，为什么叫五根？接着又信进念定会五力，名字一样，意义不同，信根跟信力不同，净根净力跟净根不同，净根跟净力不同，根跟力都不同。什么叫根？根者扎实不动，叫根，能生这个根上面的物，可是它是扎实不动。力是什么呢？力是有障碍能破，是力，力量的力。所以请问，根在前还是力在前？对啊，你看站稳脚跟才能够破除敌人嘛。你脚跟都站不住，人家一推，风一吹你就倒了，你怎么破除敌人？所以练武术一定要什么？练下盘，站脚跟，站桩，就是练下盘。他站桩很厉害呢，那站桩那个气是灌到地底下去的，所以你真的推不动他。真的，台南有一位啊，早年他就是有善根的，他可能过去是修这种气功的，人家只要跟他讲一讲，他照做，照样观想，观想完了完了，那个小孩子跟他讲的是怎么观想脚的气住根，啊，没跟他教他说怎么样打开这个根，结果那个中医师啊，他是在卖中药了，算不算中医师也算啊，他就这样听他这样讲，他就做，一做完了脚就定住了，结果他要走，哎，外卡，我的脚怎么不能动？他赶快问那个男生，那个男生高中生而已，说那个谁谁谁啊，他隔壁的小孩啊，谁谁谁啊，你们老师有没有教怎么放开？没有哎、欸，他就这样定在那个卖中药的那个柜子的后方。真的，我没骗你，真的就根，先有根，你才能够发力。可是问题是他根黏住了、啊，然后他说：“那你赶快打电话问你老师啦。”他就问他老师，他老师说：“你老师嘞，那我就有台机。”有没有这种事？怎么有这种人呢、啊？他就电话接过来，他 上半身都能接哦。他上半身接过来说：“啊，老师你好。”他说：“对哦，你小狼啊，啊，我是某某某啦。啊，你怎么会这样？你是怎样？”他说：“啊，你不是教那个高中生说要这样这样关吗？”他说：“对呀、啊。”啊，我就这样关嘞，然后呢，我就黏住了。他说：“你是哪里人啊？你要不要做我徒弟？”他就先这样讲：“我可以做你徒弟了，可是你先把我解开了。”是这样，他教他重新一个观想，就解开了，好悬呐、啊！啊，解开之后他就拜师，他不知道拜到第几个师哈、啊。这个人有来，他看得到我，因为气功练到深的时候，他知道谁谁谁。他来，他特别来跟我讲一件事。他说：“师父，我先那些外面练太极拳的、啊、不好意思啊，我说过，那个那是他意见的，不是我的意见。他的体悟，他说当年他来找我，他说已经写一米高了，600字的稿纸叠起来有一米高。你看他先坐再悟，你看就先精进，再念。”在定在会，所以信进念定会，会在后面，要先精进。他的情况是这样，他后来就是太极拳的那种天性天命嘛。他背后有个老人，会看的人都知道，他背后有个老人，留胡子，老人，那可能他过去的本命了、哦。这种说法在某一些民间信仰很兴盛，哦、像那个。定心他妈妈，他们都是这种说法的，有本神，有元神的，有这种说法的。在道教里头，修家就是收元神呢、啊，三魂七魄有无？糟糕，存我们那个圣天宫那几个两个居士，完全三魂七魄可能存一魄啊，你啊，啊两魄嘛，糟糕都一下去魄啦，来你啊，拢茫茫啊，茫茫的这样，这只有在圣天宫有法度修，哎，活母给修嘞，修嘞啊。一撇啊，你啊，啊三魂啊七撇哦，七撇可能剩一撇，啊三魂走啊无半魂啊，换，安尼啦，啊无阿多安尼飘飘的哦，没关系啦，这个能待着就待着了哈。好，那么他呢，他来，他跟我讲，他说师父啊，现在我看的那些太极拳的练的人，那就太极舞，那就不叫太极拳。那我说怎样？他说 太极拳其实是那个发气从脚底上来的，从来就不在这个手发劲，也不是丹田，一般都会讲丹田，不是，连丹田都不是，他是从脚底上来。我说你的脚底脚到脚底，他说那个脚底啊，深入到地心，你根本拔不动的。他发劲是从脚底以外的力量引上来发劲的，他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？这里是土房子，土做的房子，很厚哦，一尺，那个秋针，就秋针，那个土角厝，土角厝我一尺才会稳啦，无地动会崩落来。那台湾有地动，古早人拢知影，会地震，所以要用一尺，一尺是横的放，不是这样放，这样一尺，就所以土房很凉的。真凉，你听好无？一笑嘛，人个笑真就是安尼来，一笑。有诶，搁超过咧，45cm啊。然后呢，小孩子站在这里，啊，背靠着这个土墙。一个小孩背靠着，那啊，第二个小孩呢，站在第一个小孩前面。那第一个小孩把手呢放在他肩膀上，放在他后肩胛骨上，这样推着，啊，这样不就是两个小孩了吗？那第二个小孩再把手伸出去，再压在第三个小孩的肩胛骨，第三个小孩压第四，第四压第五，五六七八九十，那十的外面那个叫十一，跟我讲这个故事是十一号的，灰师傅前几天才去给他瞧，之前也给他瞧了，不讲名字，他是在和仁山场工作的，第十一个。他当年那个人是第十一个，然后这里是一面墙，土墙，啊，他的爸爸就是第十一个的这个的爸爸，是在墙的这边，并没有靠墙哦，没有靠墙，距离差不多十米，咱讲一灯了，十尺了，三米了，这样，然后就隔着墙，我们古人讲叫隔墙隔山打虎。就这样，他就问那个第十一号的，他姓王，他说某人啊，这样好没有？他要跟他爸爸讲，因为那个人是他爸爸，是这样。他那个好了，那个乐还没有完讲完，他已经莫名其妙飘出去了，摔到那个对面有一条小溪，他是白河的人，白河有很多那个产卵啊，你听好不？那种小灌溉渠道，他那个好热的时候，人已经在那个渠道脸朝下趴在哪里了，是这样，真的是隔山打虎到这种程度，到这种程度，很多的这些技巧，他后来传到台湾来，他一直被保留着。像台南还有一个很强的武术，北部没有的，叫做石鹤拳。鹤拳大家听过，石鹤一般听不到，连中国大陆也失传了。石鹤吃东西那个石啊，食物的石，石鹤啊最凶，因为它正在吃东西，它不能让你靠。谁练石鹤拳？丐帮都练鹤拳，但是呢，丐帮的老大练石鹤拳，他只传老大，就他们的精英呢。为什么？以前的人是这样的。他是会造反的，汉人文化是很容易造反的文化，这样，但是西方也会有，但汉人历史以来都在造反，官逼民反就是造反，任何地方都在造反，他是这样，所以他必须拥有一个你打不过我的秘密法门，那就是石鹤，所以石鹤基本上是丐帮的精英阶层在学的，啊，其中有一位来到台湾。当作帮人家种田，啊，也帮忙做衣服，好像是，啊，在台南有一间富有人家，他就给他住。有一天呢，他就给他住就是下人的房子嘛，他不太会过去。有一天，那个老板的儿子就是富二代，就走向那个他们住的地方，看看这位裁缝师还是这位长工哈在干什么，门都关着，就只听到轰轰。那个窗户叫咻咻 咻，哎呦，每个窗户都在动，那是什么？你留着干嘛？啊，你看古时候的房子是有缝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从那缝里头去看，哎呦，不看不知道，看了吓一跳，干嘛？我们知道小时候你们有没有洗过那个衣服哦？用很大的盆子吗？这么大一个盆子，那这么高，铝盆有没有？啊，洗衫用的有吧？有啊，浸衫浸你遐的呢，啊，这么大一个盆，它呢，盆子是空的。注意听哦，那个盆子是空，这么大一个盆子哦，是空的，空的，听清楚没有？他一个人，一个大男人哦，站在盆子旁边，沿着盆子打拳，盆子不会掉，那是轻功哦。然后他的气打出去，打到那个旁边的房子的窗户，叫轰轰轰，他就不出，他就不讲话了，就等了，等他出来。说啪嗒就跪下去，说能不能传给我？他说不能。华人文化就是这样的，都不传，所以会衰败啊。他最后会好的一直没有啊。他说不能，不能看你要多少，我跟你买。他说哦这样，说学武术也会赚钱，你看啊，要买。听说了，这地方上的传言呢，听说他用他一半家产跟他买。会不会太扯了一点？应该是他个人拥有那一份的一半家产跟他买，是这样。听说是这样。好啊，这个就我们是局外人呢、啊，就是有这个故事。但这叫做石鹤拳。你看他还是，你看这个盆子能够不倒，你凭什么？那违背力学的嘛，他凭了那个气贯穿，都是这样。那位先生来了，特别来到万佛寺哦，来跟我聊，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我一定要想跟师父讲一下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好。”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他后来就拜师，开始开展他的太极拳的生命之后，他就一路往前进。你看，先精进再说，没有道理的，没有道理。也不要怕没有人教你，你学到哪里，人家自然会来教你。”他说：“一路学下去的时候，开始就会来教了，就有了。那老尼师他的。”道法都是人家梦中来教的，一样意思。所以大乘法你不用担心没有人来教，一定会有人来教。或者你就坐在这里的时候，诸佛会加持你，你自然会懂。你不要怕没有传承，不要说啊藏传佛教有传承，汉传没有，不是这回事。但是不能乱来了，要用心学，你自然会感应。都是这样，他就是感应的。然后呢，学到第三个老师是很有名的太极拳名家。那么大部分都是一个礼拜几个礼拜师兄弟会切磋，切磋就用推手或捻手或这样推，那推推推啊，人家就他已经一整年没不敢回去了，因为他知道他超越他们的师门太多了，那已经不是用语言讲的了，也不是用思维的了，是悟出来的，他你看跟佛法讲的是一样，所以深的道理都是悟入的，都不是那种学来嘴巴讲的，嘴巴讲是帮助你，不是没有用，但帮助你。那我说后来呢？那后来没办法、啊，有一次非得回去给师父祝寿不可啊！人家已经下通牒了，说你意思就是师门重尊师重道啊，你应该要回来。啊，回来人家就等着了，人家就等着，因为人家有耳闻。那学武术的就有个坏处，你要说坏处也可以啦，就是痒痒的，老是要试看看。你懂，所以为什么说学武术父亲不教孩子的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父亲教孩子就师就变父亲又是师父了，他跟孩子对打的话，父亲会留手，孩子不留手，因为我是从下面学上来了，你教我必杀技我就用必杀技啊，那父亲知道这是必杀技，打死自己儿子他不敢啊，但是儿子不懂啊，他才刚学会，他不知道必杀技多厉害啊！他已经卯足了劲嘛，我要让师父知道我学起来了嘛。他卯足了劲，一失手把师父打死。所以师徒一般来讲，父子不教武术，不教到底啦，最后还是要留着这样子啊，不然老师要找爸爸挑战，爸爸会老呢。人一老了，武术再强都没有用。 你气不足了，就没办法。那身体的事情就是这样，所以没有那个所谓练武术长生不老的。你看过哪一个？没有。练道术说长生不老还有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没办法，这是武学家的常有。还有武学家，我们说打断手骨颠倒勇，有没有？怕等手骨颠倒勇是这样的。我们的武术家庭当中，大概在3岁以前，都把男孩子的骨头折断的，折断进药水。我说的那位王居士就这样啊，所以他的骨头就非常非常之硬，非常非常之重。我试过了，因为我们以前练过武术，所以我试过。啊，你什么经验啊？他说没有啊，是我这个是小时候就进药水的。我说这，那你们进的时候，他说小时候比较不怕痛，全身折断了。他就用内力，舅舅不用爸爸，爸爸不敢，用舅舅来，啊，舅舅的话就出力，出力就是一条缝断一条缝了，不是真正折断，啊，断一条缝是不是药水可以进去？这样子练的，你没办法啦，你没有办法。不过西洋武术有西洋武术的力量，西洋武术他练强拳呢，也有强拳的厉害了，特别是黑人，黑人的骨质比较硬。好，我们就讲回他那个，那师傅就请他回去。那回去了之后呢，大家就想练嘛，就找他来说：“哎、欸，来啦，来练一下啦。”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没啦，我都没有练了啦，不敢。那武术家彼此看得出啊，看你走路的脚的样子就知道，你怎么可能没练？看步数就知道了啊，卖啦，卖啦，卖啦，名人不说暗话了，来啦，试试看。他就推了，啊，推推推，对方就要试啊，他就越来越用力，甚至用到杀着了。杀着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你要不防的话，你就内伤，要不就人就飘出去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他人就是凡夫啊，那不是我们那种修道人，你知道？他就说，啊，我就没办法了，我就动个念头而已，肩膀这样动一下，他飘出去10步外。那个人身体的量有他的2倍大，又壮又快。然后后来呢？后来我再不进不了师门了，啊，人家也怨我，有点这种意思，因为他不是师门同师门走的。你看李小龙，李小龙是永春出生的，可是人家不会再接受他。他后来加了好多必杀技啊什么，他自己自创一个叫截拳道，所以他人家不会承认他是永春派的。这样听懂吗？我们台南有一位永春的老师，不在草屯，草屯是永春的，很多人在练，哦，他们会永春拳的人特别会巧棍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永春拳是灭绝师太教的，是师太教的，师太是为了保护女人家，要保护自己，所以他不做杀技，所以一般永春拳就是比较慈悲，他就伤你的那个什么，你的这个关节。他专门打关节，那你关节松开啊，你就没办法打我了，啊，这样就好了，很有意思哦。但他还是有杀技的啦，后来还是有，哦，是怎么样？那，然后就这些了哈。那好，我们讲回他了。我就问他说：“哦，啊，是这样。”他来到这里跟我讲这个故事，他自己的故事，所以往外不流传的。往外，我这人还在啊，往外不流传的。他就跟我说：“他说我有因缘练。”我说我知道了，但是我出家了算了。以前我们要练武的话，唱功之道，骂死，骂死，骂个不点死，不能学，所以就算了。这第一个我也没有空，第二个有怕那些是非话。然后再来就是他讲到，他就说他继续在写，他继续写，他说啊，很快就写高过我一个头了。我说什么回事？他说一重山又一重山，没有止境。那个误入之后没有止境的，那你知道下面还有一重山。我现在反而我有意见了。我现在想，你说要我去学你那个道术，还不如你来学我的佛法。是这样，反正看起来你也有很有善根，是这样。我心里都是这样想的，当时就跟我讲，所以你要知道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以前我在山上练气功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自然就会有人来练气功，跟练气功的人相感应，很奇怪。所以说万法一心呢，刹那即至啊， 那是量子纠缠的关系啊。你武术是像武术像纠缠，他们会来，有的是过去的老前辈在梦中来教，所以真正像现在人中医也是啊，像我讲那个王居士啊，你知道好好笑，他有时候帮人家敲骨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敲敲的，哎，敲不动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就梦到了。梦到有出家人带他去大英博物馆，或者去哪里去看那个古文献。那古文献有的写的是那种外文哦，他自然看得懂。他告诉我说：“你是公办嘎，真的是这样。”我们出家人他们比较愿意说，所以这地球上面真的，你不要去相信那人类的所谓科学啦，那个是很 low 的啦。我真的没骗你，我自己学科学，我很清楚，你懂吗？所以不要搞人文主义、人本主义。那个都是你自坏自己的根基，可以尊重人本主义，也可以运用，没有错，在我们人的份上可以，懂吗？佛法的份上跟乃至其他的都不是这回事的，都有太多的超能力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一定是有超人人的那种精神状态。那我在讲的是静跟念的问题，信静念有静，你尽管去精进，你懂吗？念就来，可是这有个前提。偶一大师有说：“先发慧而后喜行。”也就对初学来讲，你那么道理都不懂，你这么精进，你越精进越死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所以我现在是倒过来讲说，你就可以精进。那原因是因为你道理差不多已经到了顶了嘛，暖顶忍，你这是忍位耶，你已经先到顶位了啊。顶位也就是没有什么道理你不清楚的、啊、我是指四圣谛的道理你都已经清楚了，你这时候开始专心精进，你那时候还在搞那些文字，你就死人了，听懂吗？听懂意思吗？你不要再去读什么研究所博士硕士，你硕士博士你读那个你就死人，你把脑子读死了，你要去修行了，你不要再往那搞文字游戏，不要再去搞，那都不会真正描述不出来的，只有误入。你看我在讲武术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医学也是这样，医学我就没举例了，我今天刚好想到武术是这样，医学也是这样，那道术是这样，佛法尤其如此。所以说到底要先治还是先行，先解还是先行，就看你的状态。像这里就先行后解，信静念定慧，慧解在后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但是呢，咱们初学要先解再行，因为你还搞不清楚嘛，你不知道禅定长什么样，你就去修禅定，你也细腻，你遇到你会死啊！我告诉你，因为你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怎么样啊，你还以为那样很好。嗯，智者大师当年就是这样子，他说有他到了南京的时候，人家说这是北方来的禅师，就来一个老先生，他跟他讲说，我有大禅定，我要去问他，这年轻的法师听说很厉害。我就去问他，问他说：“那智者大师跟他讲说，你这是邪定呢？你而且你现在还执着，还说出来还执着，你以后会崩掉，你得不到这个定。”那老出家人一听，哇，你怎么说的这么准？我真的是这样，我回不去了。他说：“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会这样啊？你看那功夫，人家智者大师功夫到那个时候，他那个时候才三十几岁而已，好厉害，三十几岁而已，他就跟他判。”判那个老比丘说你这个是邪定，执着说你就会失去回不来，那怎么办？就丢开这所有的重修啊，重新修另外一条路啊，你不能照你原有的路走啊，你原有就卡住了。你要修禅定有很多窍门，你那个窍门用错了，就拽入到邪路。那个广钦老和尚的开示录有讲，他说修禅呐、啊，有种种的邪歪路。你这些都走过来的人讲这话，所以念佛最稳当啊，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信静念定慧呢？是倒过来的顺序啊，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叫做信根。为什么是信呢？你知道，亲自看到叫做信。到了顶的时候，顶只是眼睛看到，信是什么？感受到，不是看到而已，是感受到，所以他信就足了。啊，有信了，接下来什么？有力，力量的这根，从信开始，所有我看到，我感受得到，我就愿意去行动，所以信静。 那有静之后，我那个念就越来越专注。那有专注就进入定，定的时候就开始发挥。但这整个事情都还在根的位置上，根就是我那个信是信能不动摇的信，也就我能守，我不能攻，能守不能攻，能不动不能破，破非信的东西它破不了，所以它叫信根，不叫信力。信力是怎样？信力是没关系啊，你批评看看呢、啊？你一批评了我，即便是不是立刻知道你的情况，我该怎么破？但是我就相信那不对，所以我跟你讲说，不是你说的这样。我开始会用道理就跟你讲，那个用道理讲，就表示我不会被他表面说的那些强大的道理啊什么吓到了，不会。这就是信力，没有信。那信根的人是怎样？就是哎、欸，你说那个道理，我实在是不太怎么知道怎么破你。但是呢，反正我不会信，反正我不会信。你那个样子，我就是不会信，这样啊，只是不会信而已啊。我又没办法破它，那叫做信根，信力就不同。信力我知道不是你那不是这样，我说得上来，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。我不会被你那个话一说我就吓到，我是回答不了。卡在那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。嗯，他说的好像对呢，我在压个斗，这样懂吗？这很多佛法茫茫然然的人，他学佛是这样，他就被人家击倒了，被人家击倒了。那很多经书，甚至出家人写的书、哦，他跟你讲说，舍利佛目犍连，哦，目犍连就神通第一，他就是后来衍生创造出普贤菩萨，啊，舍利佛智慧第一。所以就衍生创造出这个文殊菩萨，结果换句话说，文殊菩萨是普贤菩萨是什么？是预言人物，是假的啊！结果这有人在读佛学院呢，就听到书上是这么写的，我没骗你，有书是这样写的。他说哈，他本来在持文殊五字咒的智慧咒，结果那天晚课开始，他没办法说了，没办法念了。他每次念文殊，想到文殊就说：“这是假人，这是假的，没有这个。”他就跑出那个念头来，就跑出那个念头来。这么恐怖？他跑来问我怎么办？我说：“你这个信力迫害，你没有信力，你没有信根，所以人家一说你就倒。”他是谁？他是凡夫出家人，写的书印在那里，你就信了。你是怎样？印出来的比较真实是吧？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写信去什么电力公司啊，什么电话公司啊，是跟他抱怨说哪个不对，他不理你。可是你写 email， 他就马上回你了，他就马上派人来了。因为什么？你用了一个新媒体跟他讲话，他就觉得你比较厉害，你比较不能怠慢。那你用原始写信的啊，你这老人，你这个是上一代的人，我可以不理你。那他可能是这种想法，我不知道是这样哎、欸。好，或者是说他的那个电子信，他的上司能够检视，也可能啦、啊。不管，反正就这样，屡试不爽，屡试不爽啊。那意思一样，他就是相信写在书上的东西，人家嘴巴讲他不信，但他已经发生这个事，已经快要一个学期了，他快抓狂了，你懂吗？因为自己休息，我还遇过一个，台大外文系还是师大外文系，台大外文硕士，师大外文学士毕业，大比丘、啊，他现在人还在桃园，应该七十多岁了，他还是建中的橄榄球队员哦，我那矮小有力，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很有性格。哎，这样的人哦，注意听，这样子的人哦，还是踢过足球的人，这样子的人啊，出家哦，这样。他很性格哦，他到美国去读博士的时候，他的老师呢，好像对佛法有什么看法，他一气之下，已经剩下半年课程完成，就剩下论文而已，他不拿了，走人，耍帅，走人。他就一直留在美国，啊，后来 台湾也有地方，就美国台湾，美国台湾，这样。哎、欸，这样人很厉害吧？也很凶悍了吧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他信力，我常讲说那些比例啦，我都没安呢。他说你不要这样讲啦，你要可怜我一下，他就会这样讲话了。那时候他就会这样讲了，你懂吗？哎、欸，他真的很强壮，他常常要跟我玩，你知道说，哎、欸，听说你也练武术，来来，我们握手一下，看谁力量。我说你都五零老呢，你啊，他年纪比我大十几岁，你知道？他每次要跟我玩握手把。阿丘巴，你听哦，哪有那种出家人一天到晚这样？他就爱玩呢、啊，所以他是个玩咖哦。你看、啊、他遇到什么，他就挂了。我有录音下来，这不公开而已。我们在泰安在哪里啊？就泰安温泉，听过泰安温泉吗？苗栗啊，你这招转性诶，你想知？嗯，泰安温泉，我们在泰安温泉的某一处。聊天屁，好几位大比丘在一起聊天，他就说出来，我们有录影，私下流通，我让你看。他那个人很壮，现在是老了啦。这么强悍的人哦，注意听，没有性根会很可怕的，会很可怕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看了某人写的书，毁掉大乘的信仰，他整个人躺在床上一年不能站起来。只能吃饭跟睡觉，他太太吓死了。一年，我没骗，活不了，没办法看外界的东西，看什么事情都无趣，然后他完全失去生命，好像也没爹娘，好像也。然后一直纠结，我错了吗？是佛陀骗我吗？大圣经典是假的吗？你那很可怕呢，那是崩溃呢，那是比发疯还恐怖。发疯自己不知道吗？他自己知道。我说这么强悍的人哦，可以这样把他击倒成这样，一年没少。我忘记了，我问他，后来问他是怎样来，他好像跟我讲说是念佛还是念咒，才慢慢的等啊，慢慢回来，慢慢回来。所以他现在讲那件事情，他说那根本就是魔，一直跟我这样讲，那是某某魔这样讲。你气干嘛？你人生减一年去，你听我平白一年空白，差点死掉这样啊，因为就气耶，你听我真的很气啊，人生就这样。真正就这样少一年呢，而且那一年是差点淹死那种感觉啊，那值得同情。所以你看性根多严重，就一定要培养性根，熏习大圣。你听我说的，我经验这么多，我看过这么多人，我今天跟你讲这些道理，不是为了你某人某某某，我说我要让你相信什么。我要让你知道，破坏性根可以到这个程度。你在个安内呢？这个师父现在都还在的、啊，都还在的。我讲这话就是把功德回向给他，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经验，他自己不会讲。你我怕呢？一个今麦对倒地，我怕呢？拍狗空呢？拍酷酷的啊呢？野狼都是啊呢，就很性格，你懂意思吗？这样子。那怎么样？哼。来跟我学，我所介绍人去跟他，有人家学秘法嘛，跟他学，要这样要这样，太晚来没准备好这个，你给我滚回去！我又拍口供了，没有，不是很好亲近的，因为他认为大乘法，我差点死掉呢，我是重新活过来的人呢，你那么好求啊，啊嘞，他后来因为这样活回来之后。全世界找大乘法，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他跑到日本去学阿舍里，一拿一把 license 登来哟，学那个东密啊什么的，我那时候学的很那个，所以这样知道吧？所以说信根啊很重要，不要小看这件事情，所以信进念定会摆第一啊，摆第一、啊、不动啊，啊他就是这样一不小心被击倒，得几年你个情况嘛？那真的是反映在生理上呢，一年呢， 伊讲差不多干哪会活咧，你好勤命，瘦骨如柴，可以到这种程度，到这种程度，已经生理反应了，听懂吗？那不是一个心理上说怕怕这样而已，绝对不是。这样子的人我遇过两个，另外一个印象比较不深刻。我印象中遇过两个，他是最深刻的。我记得一个、两个、三个都是跟我这样讲，但没那么严重。好，那刚刚我说那位学生，那是我的学生，后来在南普陀的学生。好，当然我那时候还没有认识这位法师，可是我直觉就是说，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你就死人了。你已经这样，你会死人。就想那我怎么办？我说一个办法，退学，赶快来南普陀。我正要去南普陀做教务长，你赶快来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他赔钱呢，他没读完要赔钱，他真的赔钱，赔了五个学期，第六学期毕业，他赔五个学期。啊，他们的院长也认识我，应该说也很疼我了。搞美搞咩事？反正啊，你某某你把谁骗到你那里啊？还赔了我赔了我五年五个学期的钱呢、啊？你好坏，是这样啊？长老不要这样啦，不要这样啊，给他一点机会啦。好了好了，长老还是好人呐、啊，好了，我也圆寂了啦，圆寂。对的事我还是做了，没办法，他快死了、啊。他跑到普里来找我，我那时候在普里闭关了、啊。他跑到普里来找我，进修了不算闭关了，进修就是我说有蛇的呢，睡到一半，晚上起来那个早上起来那个蚊帐上面有蛇皮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呢，我就睡在那里。他跑到那里找我，他跑去正觉精舍，正觉就没有啊，法上法师在深山里睡啊，你去找他，是这样。他找了好久才找到我，那个都没有路的，只能够扛东西上去。车子开不到，车子开不到。我们那个代的出家人比较不一样，住山唯恐不生，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去住那种地方啊。他跑来找我，他就跪在那跟我讲这事。我说你也细腻，你休学，你赶快准备到别的地方读，或者真的休学。他活回来了，你看到这种程度。啊，这个不是我说的，其中有三个的之一哦，他不算，因为那救回来了嘛，没发病，快要发病了，已经基本确诊了，你懂吗？基本确诊，但赶快医好了，是这样，哦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性根是会发病的，所以要有根，你也不你也多翘翘，你翘不在，你也多翘翘，还听好不？啊，好。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智归于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智归于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归于身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嗯，好。